现在我要为你播讲的是基督身体的复辟、约束和供应。经文是以弗所书1:22-23。现在我来读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在这儿呢，要来看一点关于基督身体的几个问题。这几个问题呢，就是一，身体的复辟；二，身体的约束；三，身体的供应。我们第一先来谈身体的复辟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个基督徒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基督的身体对每一个肢体不只有供给，并且呢也有保护。在属灵的征战上，特别显出身体的保护对每一个肢体是多么重要。神的儿女所以受鬼魔的攻击，就是因为他太单独，没有身体的保护。在属灵征战的日子敞着头的人，在属灵征战的日子显露自己的人，那是何等愚昧，何等的危险。这样的人不在身体的庇护之下，就给撒旦攻击的机会了。因为属灵征战是教会的事，不是个人的事。以弗所书是讲基督的身体的书信，第一章说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叫我们晓得他儿子复活的大能。第一章同时呢，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承基督的器皿，充满万有者的基督，他也充满了教会。所以教会是极其丰富的。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身体的出身如何。虽然教会是这样丰富，但教会不要忘了本来的面目。教会乃是因着神的救恩才有这样丰富地位的。第三章说到神的奥秘是怎么一回事。神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成了新人。第四章说到神如何建造这个身体，叫这个身体渐渐的增长。第五章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应当受身体的约束。第六章是说身体的军装，是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不是你个人穿戴全副的军装。是这个身体有一副特别的军装，是每个肢体各有各的特点。这些特点合起来呢，就是全副军装，就可以从事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属灵的军装是给教会的，不是给你个人的。你一个人对付撒旦是对付不了的，需要教会一块对付才行。你个人所看不见的，你个人防不来的，别的肢体能看见，别的肢体能防得来。你一个人祷告，撒旦不怕，几个人合起来祷告的时候呢，撒旦就怕了。有的人特别有信心，就是有藤牌，你就得了他的保护。有的人特别有神的话语，就是有圣灵的宝剑，他挥动宝剑，他使用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得了他的帮助。属灵的征战是大家联合征战，属灵的征战 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去冲的。如果你一个人去征战，就是引撒旦来注意你这个人，来攻击你这个人。没有看见身体的人，以为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，以为自己一个人就是一切。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失败的。一棵树呢，是容易被风吹倒的，一个树林就不容易被风吹倒。撒旦就是找没有掩蔽的人来攻击，就是找孤立单独的人来攻击。谁是在身体的覆庇之下，他就有保护。身体有一个用处，就是覆庇。谁有身体的覆庇，撒旦呢就不能特别攻击他。如果有人不在身体的覆庇之下，他活着好像没有教会，他没有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样的人不遇见攻击则已，一遇见攻击啊就倒。这是好多基督徒的经历可以证实的。有一个弟兄身体不好，因为他在主面前是单独一个，他没有基督身体的掩蔽，就在他那样自信自视的时候，受了撒旦的攻击。个人显露是最危险的，自信自视是最危险的。属世的征战要有掩蔽，属灵的征战也要有掩蔽。一个很好的弟兄，如果他要一个人去做，结果呢，就为他自己掘了陷阱。很多属灵的失败、跌倒，没有别的，就因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有身体的掩蔽。弟兄姊妹，不过是身上的一个肢体呀，所以你没有弟兄姊妹的保护是不行的。你若读过出埃及记十七章，就看见连摩西的手啊，在为两军征战祷告的时候，还需要有亚伦跟户尔来扶持。摩西还需要别的肢体的扶持，何况我们呢？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儿说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教会的。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神的儿女可以单独，可以离开教会。属灵的征战不是个人的事，乃是身体的事。所以你要得着保护，就必须到弟兄姊妹中间去。你千万不要单枪匹马，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够了，这是自讨苦吃。但是一个人他的天然生命若是没有受对付，不止不能仰望神，就是依靠弟兄也不能啊。没有一个刚愎自信的人能跟弟兄们一同走路。但是神需要认识自己的人，神需要隐藏在弟兄中间得保护的人。神所需要的器皿是整个身体。你不过是一个肢体，所以呢，你需要身体的帮助。在弟兄姊妹里，凡是从来跟别人连不起来的，从来都是自己要做就做，要行就行的，他的结局就是跌倒。难道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你可以和他商量的吗？难道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你可以和他一同祷告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失去身体，就什么时候失去眼蔽，你什么时候就闯了祸了。属世的征战需要掩护， 应当寻求掩护的时候呢，而不求掩护，是不合战略的，是突然冒险招致死亡的。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失去保护而没遇危险，那只能说是神特别的怜悯，不能说是你懂得属灵的战略。二，身体的约束。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不过是一个肢体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自己就是一切。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不过是一个肢体，所以我们应该受身体的约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手，你不只要甘心乐意地做手，也要甘心乐意受其他肢体的约束，不要任凭手有单独的自由。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要受身体的限制，不能有单独的自由。比方你现在需要出门行路，即使你身体上有什么肢体懒惰不愿意出去，也得跟着身体出去，绝不可能全身都出去了却留下一个肢体在家里头。我们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必须跟别的弟兄姊妹合得来。十字架的工作不只把我们带到身体，并且十字架工作的范围就是身体。如果我们彼此不过是做会众，我们也许可以用不着十字架，但是我们彼此是要合起来做身体，所以我们不能不需要十字架。十字架要挖去你，十字架要挖去你的天然，十字架要挖去你自己的活动，十字架要挖去你太大的地方。十字架在教会里头，十字架在基督徒里头是必须的。我们对弟兄姊妹高兴也得来往，不高兴呢也得来往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身体里。既然在身体里头，就要受限制，就不能那样自由。你若不做肢体，你可以只求你个人的痛快；如果你要做肢体，你就不能只求你个人的痛快。如果你碰着一个麻烦你的弟兄，你就真需要十字架。十字架要试验你，十字架要淘汰你一切的渣子，十字架要淘汰你一切不洁净的地方。你必须受身体的约束，身体的约束叫你不能自由自在。身体的约束叫你需要十字架，十字架在你身上做了够深的工作，你才能够和弟兄姊妹合得来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受基督身体的约束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学习背十字架。有的人个性很刚强，这个刚强的个性必须被打破。有的人个性很特别，那这个特别的个性呢，也必须被打破。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头为他的刚强、他的特别夸口的。在教会里头，一切尖锐的、刺人的、突出的都得磨去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都需要依靠别的肢体，都需要身体的约束。有的人神施恩给他，叫他能够行神迹；有的人呢，神施恩给他，叫他能够做传福音的； 有的人神施恩给他，叫他能够做教师。如果你只会传福音，你就得甘心乐意地传福音，并且要谦卑接受有教师恩赐的人讲的圣经。如果你有教师的恩赐，你就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会，你也得尊重接受别人的工作。我们要学习受限制，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要让别的弟兄去做，要学习接受别人的工作，如同是你做的一样。在属灵的工作里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一切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求神给你看见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分量如何呢？你要按着神所赐给你的分量而行，你只能在那个分量里，你不能越出那个分量。所以你要寻找自己的分量到何处为止，你接受这个分量的限制，你就没有贪心，没有野心，没有雄心做别样的了。在哥林多后书10:13-16上，保罗说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，好像够不到你们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，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。越过自己的分量，就是践踏别人；越过自己的分量，就是踢别人；越过自己的分量，就是挤别人。我们要记得，奉献叫我们顺服基督，谦卑叫我们顺服身体。作诗的人在131:1那说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重大和测不透的事，就是越过了自己分量的事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就不敢行，那么就能各按各职，显出各个肢体的功用。不然的话，教会里头有人退缩，有人包办，结果呢，就要使教会受亏损。所以我们要回到身体的地位里去，受身体的约束，才不致叫教会受亏损。三，身体的供应。身体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交通。身体的交通不只是接受，并且也是供应。若是你以为自己只做一个接受的人，规规矩矩，安安静静的，不闯祸就好了，你就还不懂得身体的交通，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块石头，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种病患，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个重担。你要记得，交通是身体的生命，交通是身体的原则。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止息的流通的，哪一个部分与身体断绝了交通，那一个部分就是死的。哪一个部分有病，全身其他部分就要来救护它。物质身体的律是这样，属灵身体的律呢也是这样。身体生活的原则就是彼此供应。 一个肢体什么时候违背这个律，什么时候就把死带到身体来了，就成为身体的重担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那儿对哥林多人说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有的人来聚会好像是来参观的，好像是来做旁观者，这样来聚会就是把死带到聚会里。多少的聚会死气沉沉，就是死在这一般旁观者的手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应该有彼此的供应，就是在讲道聚会里头也需要有彼此的供应。身体上的各部分是一直流动的，谁都不能停在那儿啊。在身体里谁要停止了，就是停止神的生命，就是把死亡带到身体里来了。没有一个肢体停在那儿而不叫身体受累的，也没有一个肢体可以不需要身体的供应而能够有用处。有人受了一点刺激，就以为孤独的躲在一个地方灵修就好了。你试试看，试试看修得好修不好。生命是不能停止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独自到一个地方灵修一下就属灵了。我们要知道，神所要得着的器皿是身体，不是个人。凡是单独的人，与身体脱了节儿的人，是不能维持多久的。主耶稣坐在雅各井旁的那一天是饥渴的，但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比主耶稣更渴，所以主耶稣把活水给他喝，叫他得了满足。等到那些门徒买了食物回来，主耶稣呢却不饿了。服侍别人，叫别人不渴的时候，自己呢也就饱足了。学习背负别人重担的人，自己的重担呢也就容易背了。在属灵的工作上是不可能告老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7节那儿，他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我们什么时候停止作用，什么时候就停止生命。所以基督徒不只在聚会里要有供应，就是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上啊，也要有供应。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身体，叫我们受身体的缚庇，受身体的约束，并且能帮助别人。求神叫我们看见聚会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。我们口里说身体不成，要在生活上显出身体才行。基督的身体不是道理，基督的身体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身体的帮助，没有身体的保护，没有身体的供应，你还能活，你还能行的话，你就是没得着基督身体启示的人。你有了神的生命之后， 如果你凭着天然的生命活着，你就要觉得枯干。照样，如果你已经得着了基督的身体的启示，什么时候你活在个人里头，你也要感觉不行。如果你没得着启示，就挺容易忘记，你要抓住那个道理才不忘记。但是如果你有了启示，这个启示就成了你生命的律，就不必你去记住要如何如何了。比方说你眨眼，是不必你记得的，是自然而然那样一睁一闭。如果你得了基督身体的启示，你里边呢，自然而然就感觉身体的需要，不必你去记得。你要知道，凭着外面的律法去做的是犹太人，靠记忆的是守律法，不是生命。我们的里头如果被主摸着了，我们里头的眼睛如果开了，认识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就自然而然会活在身体里。所以要紧的呢，还是需要有启示。神是要恢复身体的生命，不是要恢复身体的道理。基督的身体是生命，基督的身体是要有经过的。我们要进到身体的实际里头去。弟兄姊妹，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头，你就知道这是何等实实在在的、的的确确的东西。你对基督的身体不只要明白原则，并且呢，是要看见。如果你看见了身体，你呢，就自然而然有身体的生活。